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三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7-12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泰尔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五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吩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你聚集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赞美你，来聆听你真理的话语。就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也特别求你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愿圣灵作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认识你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认识你是我们唯一永生的道路。主，就求你的话祝福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知道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记载了耶稣出来公开侍奉所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件，比如耶稣的受洗、受试探、耶稣呼召门徒、耶稣又进到会堂里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还有耶稣所做的一些和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比如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患热病的彼得的岳母，耶稣又赶出污鬼，耶稣洁净那个大麻风的病人，耶稣吩咐那个瘫子起来行走，还有耶稣医治那个手枯干的人，耶稣也医治了许许多多患各样灾病的人。耶稣公开侍奉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就是宣告，要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福音的起头，他就是那个旧约预言的、那个期盼的、那个天国的君王弥赛亚，他已经来到了。福音要带给罪人拯救和永生的盼望和福分，这就是这个马可福音开始告诉我们的。那么耶稣他公开侍奉，他大有能力啊，大有果效，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加利利的四方。那么耶稣到底是谁？是那一个时代的人必须面对回答的问题。同样的，耶稣是谁也是今天每一个时代以至将来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必须面对回答的问题。所以耶稣是谁是过去、今天和将来每一个人啊，无论你承认他与否，无论你认识他与否，耶稣基督是谁，他是关乎着每一个人 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回到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期，耶稣他所行的，他所做的，很多人都看见了，经历了，所以他们从四面八方啊来簇拥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簇拥耶稣的会众。那么耶稣是谁呢？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都必须抉择的。福音书告诉我们啊，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在这些簇拥耶稣的人群中，我们可以把它大体上分为四类，或者说三种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些人是如何来认识耶稣、回应耶稣的。那第一个我们要来讲，就是簇拥耶稣的第一种人，就是那些宗教领袖，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这一部分的人是一个相对少的部分，他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他们在会堂里面来教导圣经啊，来教导上帝的律法。那么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这是我们前几章都反复学习的内容。概括的说，他们就是一群竭力的抵挡、诋毁啊，甚至找出各样的理由来啊指控，甚至要杀害耶稣的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对耶稣的认知、对弥赛亚的认知是怎么样的呢？虽然他们在会堂里教导圣经、教导律法，是当时啊教会的领袖啊，会堂的里的领袖，可是他们是按着他们自己的方式，按着他们自己理解的圣经和律法啊来教导的。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很多程度上啊，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着自己的传统，按着自己的 tradition 或者他们自己规定的规条来认识弥赛亚，来认识耶稣基督。那么这一种认识，他们无论是从对圣经还是对弥赛亚，都是按照他们自己肤浅的表面的宗教性知识来认识这位救主的。他们不是按照圣经启示的真理来认识这位弥赛亚是谁，因此他们是仍旧是一群不认识耶稣的人。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弥赛亚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同样他们也是按照他们所认知的方式来回应的，那就是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的宗教传统、他们的规条来回应耶稣的。他们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面对耶稣所行的、所做的，或者耶稣所传讲的。他们不会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救赎主。他们不但不认识，他们也没有悔改，他们反而大发他们的宗教热心啊！他们要有意的来指控，或者故意的要杀害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群有着敬虔的宗教外表啊，他们却没有着爱上帝的心，也没有着爱主耶稣的心，所以是一群没有重生、没有悔改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教会啊，今天的教会，任何时代的教会啊，都有着一些宗教性的啊对耶稣基督的认知，或者知识性的认知啊，文化基督徒。他们真正定睛的不是那位救赎主，不是那位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所以他们没有从基督来的爱和怜悯啊，没有基督的爱，更没有基督十字架舍己的爱。那么第二一种人，我们要看簇拥耶稣的第二一种人， 就是一大批的啊那些只求神迹一并得饱足的会众。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出来公开侍奉的时候，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我们把耶稣所行的神迹可以称为弥赛亚的神迹，因为这个事情只有弥赛亚才可以行，只有弥赛亚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主耶稣起初侍奉啊，他是在加利利的地区，在这个啊北边啊，在这个叙利亚下边加利利的地区。那么耶稣他进到会堂，他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么他医病赶鬼，他使那些大麻风得洁净，使瘫子可以行走，使那个手枯干的人啊得以复原。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名声很快的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地区。不仅如此，马可福音还告诉我们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就退到海边去，因为有很多的人跟从他。那么还有很多的人看到耶稣所行的这些大的事情啊，所做的大事，他们就从犹太，还有从耶路撒冷、以图买，还有约旦河外，还有推罗、西顿的四方，都到耶稣这里来。这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太多的人簇拥耶稣，耶稣和门徒就不得不退到海边去。簇拥耶稣的人都是来自哪里呢？告诉我们说，有加利利的，有犹太的，还有耶路撒冷、以图买，还有这个推罗、西顿，还有约旦河以外的，他们都来到耶稣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圣经所讲的这些地区包括了一个怎么样的范围。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范围，便于我们理解。我们先来看一下，先来了解一下耶稣时代的那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和行政区，也就是罗马帝国统治的那个时期，罗马帝国所统治的区域。如果我们只从这个北面的上边啊，最上面来看，我们就从北面的叙利亚来看，那时候那个叫叙利亚省，接下来就是这个加利利省啊，有一段被称为加利利省。然后是犹大省，那么犹大省包括了这个撒玛利亚、犹太和这个以图买地区，还有这个约旦河啊，约旦河这个底加波利地区。那从马可福音的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啊，推罗和西顿是属于这个叙利亚的海边的城市啊。是在最北边的上面。那么接下来的大批跟随耶稣的群众就是来自加利利省的，然后就是犹大啊，犹太省。那么犹太省我们知道包括了撒玛利亚啊，包括了耶路撒冷，还有这个以图买，那么这些都是当时犹大省的一大片的范围。所以犹大省包括了我们知道北国的撒玛利亚地区，还有这个犹大这个耶路撒冷，还有以图买地区。我们之前在讲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们讲过啊，这个以图买就是以东人啊，希腊文把它叫啊以图买。那么在公元587年啊，公元前587年，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大量的以东人就趁着犹大国的这个危机，就占领了啊这个犹大的南部地区啊，相当于今就是那个西伯伦等城市，就这个地方。那么我也知道，在主前300年，阿拉伯人占领以东以后，后来他们一大批的以东人就迁到了犹大的南部啊，这个地方就叫以图买。啊，以图买地区，那么西律王啊就是以图买人。 另外还有这个约旦河啊，约旦河以东外啊，以约旦河东边以外啊，约旦河地区啊，就是底加波利地区啊，像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当时来簇拥耶稣会众的来源的地区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大批的百姓是北到叙利亚，下面一直到南边，一直到上百英里以外的以图买地区啊。那么这个范围相当于像从土耳其往下一直到埃及啊，这么一大片区域的百姓，他们都赶到一个地方，就是来到加利利的海边来寻求耶稣。那么他们为什么从这么远的地方赶到加利利的海边来寻找耶稣，来簇拥耶稣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方面的原因是许多的人因为见到耶稣所做的大事，看到耶稣所行的，因为他们听到了耶稣所行的、所做的神迹，使这个大麻风得洁病啊，得洁净，使瘸子可以行走啊，赶出污鬼，所以他们来寻找耶稣。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人很多啊，人太多了，所以耶稣就吩咐门徒预备一只小船啊，免得众人来拥挤他。那从四面八方来的人非常的多，圣经学者认为可能有上万人啊，至少上万人，甚至更多。那我想这个数字是合理的啊，因为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故事。圣经告约翰福音6:10-11告诉我们说啊，耶稣说让他们坐下来，那地方草多，他们坐了下来，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以后，分给那些坐着的人，把鱼也分给他们，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那么圣经在约翰福音里说，这五千人只计算了当时的男丁啊，啊，犹太人他们只计算男丁，没有把妇女和儿童计算进去，所以把妇女儿童计算进去啊，应该是超过10000人以上。弟兄姊妹想想看，在耶稣的时代啊，那个交通食宿啊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上万人的聚会啊，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今天我们教会要举办一个退休会，我们几十个人啊，上百人的福音聚会、退休会，我们的同工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讨论啊，去开会、筹算、计划、安排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当时的那个时期来说，他们从远处旅行来到加利利啊，来聚会的会众，那是那么多的会众，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说这么大一片区域的人，人们听到耶稣，从远处100-200公里的地方啊来找耶稣，不像我们今天大家有车啊，开到纽约也就2小时。那个时代没有今天发达的交通工具啊，100-200公里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普通的人要是步行的话，我想可能得花几天的时间。如果说要是有病的话啊，有腿脚不适的人啊，我们不知道他们要走多远，他们要来到加利利的海边来找耶稣啊，要走很久的路。所以那个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加利利的海边，他们一方面要听耶稣的讲道啊，听耶稣所传讲的福音、天国的道理， 看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目的，他们来找耶稣最重要的目的是渴望他们的疾病得到耶稣的医治。他们找耶稣最重要的目的是渴望他们的疾病得到耶稣的医治。我想历史上没有一个伟大的布道家可以和耶稣相比。耶稣他不仅传讲天国的福音啊，他还怜悯这些人，怜悯这些患病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治好了许多人啊，耶稣我们今天给你传讲布道啊，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给你啊，马上把你身体的病给你医治了。但是耶稣那个时候，耶稣不仅传讲天国的福音，耶稣还亲自的医治他们，怜悯他们，耶稣治好了许多的人。所以那些凡有犯灾病的，他们都要来摸耶稣啊，都要挤进来摸耶稣。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啊，在对观福音书中告诉我们啊，6:19说众人都要摸他啊，因为从他啊，因为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啊，耶稣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发出来就把他们医好了，所以他们都要挤着去摸耶稣。耶稣身上发出来的能力就医治了他们，太多的人簇拥耶稣，为了防止啊，为了防止耶稣被众人所簇拥啊，所挤压，门徒们啊，他就吩咐门徒预备了一个船，这样耶稣可以在船上啊，在海，在这个靠近海岸的地方，在船上可以对着这个岸上成千上万的人讲道和传讲福音。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到博物馆啊，能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从啊四面八方来寻找耶稣，来簇拥耶稣。耶稣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啊，他们簇拥耶稣的目的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原因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耶稣啊行神迹医治他们一切的疾病。所以路加福音6:17告诉我们说啊，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的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啊，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到了医治啊。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的对照，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来是指望得到耶稣的医治。这一大批簇拥耶稣的会众，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呢？或者他们对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他们只是把耶稣当着一位施行大能神迹的工作者啊，神迹者，耶稣可以行神迹，耶稣是那个大有能力的医治者，这是他们看待耶稣的。他们亲自看见耶稣所行的所做的神迹，他们相信的是耶稣可以行神迹给他们，耶稣可以医治他们。他们对耶稣的回应，耶稣就是一个行神迹者，大有能力的医生，耶稣可以解决他们身体的疾病，他们的痛苦，他们可以得到医治的满足，甚至这些人有时候可以得到这个不仅身体得到满足，还可以得到这个五饼二鱼的满足。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中是这样评论的，6:26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确确实实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你们 吃饼吃饱了，不要为那腐败的食物做工，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做工。这食物是人子要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那些一大批的人是为了吃饼得饱的人，为了得医治的人，大批的会众簇拥耶稣啊，跟随耶稣，为了使疾病得到医治，为了使他们眼前的利益，他们看到的追求的是那个表面的好处，那个暂时的利益。这是一群吃饼得饱足啊，肉体得满足的这个会众，他们并没有用他们的心灵的眼睛去看那个神迹背后的那个神，那位弥赛亚，那位罪人的救赎主。他们没有看见这位有权柄的生命的主宰，他们没有看见这位不仅有能力医治他们的疾病，而且他是他们的主，他还可以更加的医治他们生命灵魂的主。他不仅可以医治他们的身体，他更加可以医治他们的那个失丧的灵魂，他是那位主宰。他们簇拥耶稣不是为了罪得到赦免，不是为了寻求救主，不是为了寻求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仍旧不认识福音，不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罪人的救赎主。他们只是为了那个眼前的利益，暂时性的来簇拥耶稣，跟从耶稣。今天教会中同样有这样的光景，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办法啊，来吸引很多的人，甚至用世界上成功的办法啊，让很多的人都簇拥到教会来。但是我们唯独失去了耶稣基督天国福音的传讲，上帝真理的教导。那么再多的人啊，教会再增长，也是不蒙上帝所悦纳的。当年簇拥最伟大的布道家耶稣啊，成千上万的人并没有让耶稣那么的激动啊。那么耶稣所寻求的是那个真正认识他的人，耶稣所要的是那些真正认识他的人。我们看第三种，那个簇拥耶稣的人，就是那些被邪灵巫鬼附着的人。这是代表着灵界的污秽的邪灵啊，魔鬼对耶稣的回应。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都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吩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这里讲到那个污秽啊，巫鬼邪灵啊，附着在人的身上。他们一看见耶稣啊，这里用那个现在时，就是不停地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那么巫鬼邪灵都能够辨别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连巫鬼邪灵他能够辨别说耶稣的身份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与神绝对不相干啊，不相关。他们是污秽的灵，与这个圣洁的灵、圣洁的上帝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而且耶稣在公开侍奉一开始，他就已经得胜了魔鬼，他就得胜了撒旦的作为。比如说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他就得胜了撒旦的权势。耶稣还把巫鬼从啊附着在人身上的巫鬼赶出去。所以巫鬼邪灵他们看见耶稣就害怕啊，他们不停地在喊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巫鬼邪灵他们虽然知道耶稣的身份，但是他们仍旧是耶稣的啊死对头，是耶稣的敌人， 所以耶稣吩咐乌鬼不要出声啊，目的是啊，第一个，耶稣成就的救恩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第二个，耶稣的名是圣洁的、至圣的，而乌鬼是污秽的灵啊，与圣洁的神是完全不相合的。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吩咐他们啊不要出声啊。耶稣也是为了防止啊那种因着弥赛亚狂热的这个运动而影响了耶稣更进一步的啊广泛的事工的开展。那么第四个，我们要来看那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上面我们讲了在簇拥的耶稣的会众的三种人，所以我们简要的总结一下他们对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认识和回应。第一种，少数的宗教领袖，他们是按照自己的传统宗教的规条去认识回应耶稣，他们认识的回应不是按照圣经启示的真理，致使他们不能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们抵挡他，以至于啊要让耶稣置于死地。那么第二种，这种大多数成千上万的会众，他们因着看到听到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怜悯病人所施行的医治，他们看耶稣只是一个神迹者，看耶稣是一个有大能的名医啊，神奇的名医，他们来簇拥耶稣是为了身体的疾病得到医治，他们要的是这个目前的好处，他们认识需要的不是这位行神迹医治主的本人，他们啊不是要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他们要的不是这位主，他们看见的是不是那位受死复活的这位永生的主、主宰和上帝的儿子。那么第三种邪灵灵界的认识啊，他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污鬼邪灵他们似乎比这些宗教领袖、比那些簇拥成千上万的会众还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他呼喊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他们对耶稣不是诚实的认识啊，他们不是啊，他们不称耶稣为主，他们是抵挡耶稣的仇敌，是那个邪恶污秽的灵、魔鬼撒旦的化身。这是前三种人。那么第四种人是蒙耶稣基督恩典救赎，是用心灵和诚实来认识回应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说只有第四种人是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恩典救赎的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回应啊，他们是那些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和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那一批为着自己的罪悔改，承认耶稣基督是罪人啊的救主，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啊复活的主。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相信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把他们带入永生上帝的国度。他们是那位真正认识救赎主弥赛亚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特意用了簇拥耶稣的这个会众。为什么是簇拥呢？为什么说成千上万簇拥耶稣的人？簇拥啊，簇拥的这些人群中，因为他们包括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心态、不同的目的啊，不同类型的人。如果便于理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簇拥耶稣成千上万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有一个大型公司啊，成千上万的一个公司 啊，有成千上万人的公司，他们固守传统啊，僵化并于破产。那么这时候总公司就总裁就派他的儿子啊来掌管这个公司，进行彻底的改革。那么儿子上任以后，原来把持在这个各个管理部门的这些高管，他们会怎么想？他来了，他是不是要改革啊？革了我们的命吗？他不是要改革革我们的命吗？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想尽一切办法，找借口啊，控诉他啊，把他给搞下来，把他弄走，甚至杀害他啊。这一群人是谁呢？那些企业的高管啊，这一群人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耶稣是那个啊伟大的改革家、布道家，他来颠覆了那个宗教领袖的那个一切的传统和规条。我们说这个公司总裁的儿子一上任啊，进行改革啊，工作大有成效，还给这些人带来了很多的福祉，所以成千上万的人都从各个地方来这个公司来申请职位，来簇拥这位给他们带来好处的大老板。可是没过多久，该得的好处也得到了，哎，大家觉得也不过如此，所以得到这些好处以后，人们又纷纷的离开了，去找别的工作了。那这个就是那些吃饼得饱的啊，那些大批的会众。还有一种人，之前就以这个总裁的儿子啊打过交道啊，知道他很厉害，知道他是他的死对头啊，惧怕他，所以他们知道他是总裁的儿子啊。那这些就是那些他的敌人，魔鬼撒旦。那么说这些人都离开以后，剩下的人还有多少呢？没有多少了。这些剩下来的人才是那个跟从啊这个总裁的儿子，因为他们真正看出来说，这一位才是那个有能力的，能够值得他们信赖的，能够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的人，所以才会死心塌地的跟从他，将自己的前途交给这位值得信赖的啊领导，成为这个公司的职员。我们说，那是一批真正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他们的救赎主，可以拯救他们的人，他们愿意来跟从他。这一种的跟从是完全的属于他的一种跟从。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讲道啊，我们的举例不是在谈论那个教会之外的事情，也不是谈论那个神国度之外的事情，我们谈论的是2000年前那些簇拥耶稣的百姓，谈论的是一直到今天教会都在同样发生的一件事实。当年成千上万的人来簇拥耶稣，他们来寻找耶稣有着各自的目的，大部分的人他们寻求的这个宗教领袖的地位，一部分的人是寻求这个宗教领袖啊，这些宗教领袖的这个是为了寻求他们的地位，还有一些人是为了一病得饱足的好处，他们要的不是这位他们的主宰君王，他们寻求的不是这位 受死复活的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姊妹朋友们，耶稣来了，他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你寻求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寻求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是如何认识耶稣的呢？你又是如何来回应耶稣呢？耶稣这位伟大的布道家，他从来没有因为说这么多的人跟从我啊，他就会那个激动的不已。圣经告诉我们，有时候耶稣反而因为人多而退到了远处去，偏远的地方去。那么耶稣要的是什么？耶稣为什么啊？耶稣为什么样的人会大发热心呢？就是那些真正愿意来到他面前，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罪人。就是他呼召拣选的那个马太，那些妓女，那些罪人，他愿意和他们一同坐席，和他们一同吃饭。耶稣寻找的是这样的人。耶稣要的是那些用心灵和诚实来寻求他的人。我们记不记得，耶稣从来没有为成千上万簇拥他的人大发热心，但是耶稣他却亲自的绕道去一个犹太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他要特意去见一个人，就是那个被犹太人都不耻的那个外邦人撒玛利亚妇人，一个妇人，而且是一个犯淫乱的妇人。耶稣特意要绕道去，要到撒玛利亚，要到那个井边去寻找这样一个人，因为耶稣拣选了他，他知道这个人那个心灵的饥渴，知道他的寻求。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把那个喝了永远不渴的那个水赐给我。后来他得到了，他扔下了那个打水的罐子，跑到城里面去来见证耶稣。弟兄姊妹朋友们，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他们行了什么，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慈爱的恩典临到了这些不配人的身上，是主耶稣自己的慈爱和恩典吸引了他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今天我们哪一个人，我们不是啊，我们一开始啊，今天我们哪一个人一开始是为了到教会来寻求这位为我受死复活的救赎主呢？有哪一个人来教会是为哎，我要到教会去为我的罪悔改，要归向耶稣呢？没有，没有，啊，我们都是抱着各样的目的来到教会，包括我自己，啊，开始来教会是为着，哎，这个地方人还不错，环境还不错，啊，或者来学点语言，等等，我们都是抱着各样的心态来到教会。我们没有一个人来教会就是为要寻求这位神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寻求神。但是神并没有放过我们。这些一病得饱足的罪人，耶稣用他的慈爱，用他的恩典留住了我们，这就是他的拣选和恩典。主耶稣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他不是让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认识福音，认识耶稣基督仅仅是救赎主的初步阶段，而是要我们跟从他成为主的门徒。门徒啊，不是一个信徒，而是门徒 disciple。 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的诗歌的393首啊，说前世要是祝福，今所要是主，前所要是恩赐， 今要赐恩的主，前所要是医治，今要主自己。啊，我们过去都是这样的，我们要的以前要的是医治，今天是要那位医治我们的主。什么是门徒？门徒就是跟从主的人，跟从主走十字架道路的人，跟从主走成圣道路的人，跟从主走天国道路的人。门徒是属于主的人，就像圣经说，保罗讲的，我们是属于主的啊。门徒是为主而活的人，门徒是见证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人。耶稣要的是门徒，耶稣要的不仅仅是懂得一点宗教知识、宗教情怀的人，耶稣要的是跟从他付十字架代价的门徒啊，跟从他付十字架这个代价的门徒。耶稣要的不是那些只看见主带来的医治、福音的副产品的好处的人，耶稣要的是真正的爱他的门徒。耶稣要的也不是那个污鬼似的啊，认识他，虽然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却抵挡耶稣这个污秽的灵的人。所谓门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啊 ，in Christ， 他们是完全属于基督的，是愿意全然的去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所以这里是全然的，不是说我们今天跟一跟啊，停下来啊，不跟了啊，或者我们又去干别的了，是坚定的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是与主耶稣一同受死啊，一同复活的人。他们是一群有着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这个天国的这个新生命的人，是通向天国道路的人。那么通向天国的这个道路，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和宝血啊，开通的这个天国的十字架的道路。只有在耶稣基督的人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到达天国永生的道路啊，到达天父那里。有一位宣教士，他到南美洲的这个原始森林去给这些土著人传福音。所以这些土著人他们整天就生活在这个江沟里面啊，森林里面，原始森林里面。你知道在他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不是我们外边所需求的各种各样物质的东西啊。所以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原始森林里行走的时候啊，不会迷路而被消亡。所以在他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他们行走的原始森林的树木上刻着标志，他们可以沿着这个道路的标志啊去走，不至于被啊这个迷失了而被消亡。那么他们也没有什么丰富的语言，所以宣教士很难用他们的语言给他们讲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说天国十字架的道路啊。但是宣教士就用他们生活中啊，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标志来讲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用这样的标志来给他们讲，后来他们明白了，他们明白原来他们都有罪，只有一个人可以带领他们走出这个迷路的必死的原始森林，就是刻在这个森林中的那每一个标志啊。那么刻上标志的带领他们走出天国的啊，走到天国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啊。 就是刻在他们每天要行走的不被迷失的那个道路上的啊，带他们走出天国的，走到天国的那个标志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他刻了十字架在那个标志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比喻太贴切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我们的罪恶败坏堕落，我们迷失在那个原始森林里面，我们可能随时会被那些野兽吞下去，我们是这样的罪人。然而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他用他的宝血为我们通向天国的这个永生的道路上刻上了十字架的标志。我们只要不回头，坚定地沿着啊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路的标志走下去，我们就可以到达天父永恒上帝的国度，啊，天父上帝永恒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每一天走什么样的道路啊？基督徒成圣的生活是要付代价的啊，是付代价的十字架道路，因为这是一条永生之路，我们没有别的捷径之路可走。主耶稣要的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仍旧停留在那个医病得宝珠的福音的起初的好处的阶段，主耶稣要的是我们竭力的追求成圣，竭力的为主做见证，过成圣的那个生活。希伯来书六章一节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耶稣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的进入那个完全的地步啊，不再立根基，就如那个懊悔死刑啊，来信靠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主多年，我们没有去传福音，我们也没有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如果我们来教会仍旧是为了弟兄姊妹的团契或者友好的这个氛围，或者有其他的目的，那么我们想想看，我们跟那些成千上万簇拥耶稣的会众有什么相不同的呢？所以主耶稣警戒我们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啊，都不能进入天国啊，都不一定能够进入天国，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啊，不要仅仅停留在我们自己认为的啊，我认为我认识主耶稣啊，我认为我认识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是那样的话，连魔鬼撒旦都认识。重要的不是我们认识不认识耶稣基督，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认识不认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上帝的这些话带给我们每天真实的警醒，让我们可以全然的放弃世界上的一切这些虚假的幻想，一切的偶像，来全然的跟从主耶稣基督啊，做他的门徒，做他可喜悦的门徒，来坚定的跟随他走这位主所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借着这样的信息，真的能够坚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信仰要认真啊，我们要 serious 啊，来真实的跟随主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那么有天父上帝的拣选，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上帝的这个保守，我们一定会到达天父上帝的国度。好，我们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就用你的圣灵来坚定我们的信心，用你真理的话语来带领我们前面每一条的道路，每一天的道路，让我们真实的来跟随你，做你的门徒，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回应你的恩典，来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来见证你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救赎，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谢谢你把教会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教会中，在你的国度中，在你的家里面过成圣的生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